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7喽。好的，当然呢，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先来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了。那么，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我们的一般车祸案件是有相关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跟着瑶的脚步，我们先来去找找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的王银敦助理秘书。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也预告要带大家来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来认识我们的王银敦，我们的助理秘书了。接下来聊到的也就是车祸案件的部分了。同步开放的是02-2371-2920，我们先让银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
是的，当然，那我们声音要大声一点哦。好的，当然呢，我们这时要跟大家聊到的哦，也就是最近的这个社会话题，真的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车祸案件哦。不过说到了车祸案件呢，需要向我们的员警索取一些资料。可是呢，当你这个发生的第一时间，你可能就已经吓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去协助他？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银敦了。
我们可以像在处理的分局去跟他索取那个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一般他们在车祸当天简单的笔录之后就会给您
哦，简单的话就会给我们就对了。
对，
不过说经常碰到的，也就是我们常常会在现场，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呢由我们的家事官会这个通报，也就来到了各分会哦。那么像我们的台北分会就常会遇到一些被害的案件，对不对？
对，
那这些被害案件呢，就有如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协助他去帮忙，他们跟我们的员警申请，有一些现场的这些资料啦，还有事故发生的等等这些来讲哦，由我们这边准备，还是我们来协助他准备，还是他需要怎么样来做一个配合？
他们可以自行去跟那个警察那个分局去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以及现场照片，或者是说网络上他们那个刚刚提到的交通事故联单上面有一个，他们会提供网址，也可以上网去申请。然后在事故发生的30天后，就像一样的单位可以再申请那个道路交通事故的初步分析研判表
啊，也可以就对了。
对，这同一个单位，
这同一个单位嘛，对不对？
对，
我们可不可以举例来讲呢？譬如说，您刚刚讲到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的研判表，通常是让被害人或者是被害人的家属哦，怎么样让他有一定的认知？譬如说，警方开立这个研判表，它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应该这样说
啊，它主要是可以初步的去责任归属，就是说有没有简单的过失的责任。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一个简单的过失责任，他要很清楚就对了。
对，
那么这个事发要多久去申请，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是不是也来提供给大家，包含了电话等等？
他是在事故发生的30天后可以申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他的那个是跟各分局，就是说他的承办，如果是在万华的话，就是跟万华分局去申请。
哦，如果你的这个区域是在台北市区，譬如说刚刚举例万华，你就可以跟万华这边来这个索取，对不对？
对，
一次一次实验一次吗？
一般来说就是申请一次，他会给你一份正本这样。
啊，会给我们一个正本。
对，
那后续的部分，譬如说，要去做一些这个鉴定啊，或者是到哪里鉴定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大家？
哦，对，他是就是说，如果对那个初步分析研判表有异议的话，可以跟依据那个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及复议作业办法，在事故发生的6个月内，向那个该管的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
哦，只要申请鉴定就对了。要需要多久时间？怎么去算那个日期？
事故发生当日起6个月内，
当日起的6个月内就可以了。
对，
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担心，想说，哎，如果这个我们自己又没有注意到，然后协助我们的人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刚刚呢，我们的银纯已经告诉大家不会哦。你只要了解说我们在整个一个收件鉴定的意见书即日起去算30天，就1个月内啦，对不对？
哎，对，
嗯，很方便。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大家哦，就是我们的交通事件的一个裁决所电话，因为我们有一个肇事鉴定课，对吧？
嗯，他的电话是23658270。
前面要加02哦，这是属于北区的部分，02-2365-8270。当然不止这样哦，其实我们说到了车祸案件受伤，还有一些死亡案件该怎么去处理哦，这等于属于 A1 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请银敦来提供给大家。
如果是受伤的话，可以在事故发生的6个月内主动向肇事地点的辖区分局的侦查队，或者是说直接去地方法院提出告诉。
哦，可以直接提出告诉就对了。
对。
哦，就不用担心说哦找不到人啊或等等，对不对？这个是在处理的部分，这是受伤者。那死亡的话呢？
死亡的话，因为它是非告诉乃论的案件，检察官他依法会提起公诉，那当事人可以等候法院的通知处理。那检察官也会问家属说要不要提告，那我们会建议家属要提出告诉，因为会影响到后续民事诉讼的部分。
诶，真的好像是诶，对不对？那么在民事的部分呢？
啊，民事的部分会等检察官起诉后可以提出刑事附带民事的起诉。
哦，可以附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对了。
对，
嗯，让大家很清楚哦。那么一般来讲，还有就是我们的财务损失该怎么去处理，这也是很多人伤脑筋的地方诶。
如果是没有受伤，就是只有财损的话，就是可以自行就是协调理赔。那我们会建议向那个乡镇市区的公所的调解委员会去申请调解，或者是说向地方法院民事庭，然后起诉去审理。
哦，是可以去起诉整理的就对了。
对，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哦，我们会有一个车辆损或毁损跟财务这个损失的一个案件，就譬如说你可以自行到你自己各个的你在哪一个这个县市啦、区域啦、乡镇啦，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调解委员会可以申请调解。那还有一种，有哪一些情形是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个？平常在讲到了车祸常常发生的一些案件包含了这个交通事故，有一些这个强制险，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会保嘛，对不对？
强制险它是强制保险的。
哦，它是强制保险的。
有的还是会就是钻漏洞不保。
对，我发现有很多，所以这个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哎，那个你的保险人没有缴呢，这个会很严重哦。不过什么样的情形是没有办法申请强制险呢？
单一汽车的交通事故，比如说他自己去撞到那个单行树。
啊，树的话，
酒驾
哦，酒驾
就没有办法申请
哦。那么受害人或继承人是不是可以依法申请这些保险金或补偿金？
对，
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申请强制险，他就没有办法去申请补偿金，是这样的意思吗？
不是，应该是说，如果今天这个肇事者他没有强制险的话，他可以去跟那个有一个交通事故的特别补偿基金，
是，
那他有一个免付费电话，他可以去查询，他们有一个特补的补偿。
是。那么我们申请这个强制险哦，需要多少费用？这有些人就是觉得好像很贵哦，会不会很麻烦啊？或者是说我真的不会，我可不可以请人家代办呢？
哦，他不需要支付费用，然后那个手续也很简便，可以不用委托他人代办，
就这么简单。
嗯，对。
哇，诶，那真的很方便呢，对不对？等于是说不用担心害怕说我又要多一条这个保险费用，对不对？
对，不用。
通常我们留个电话给大家好了。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会，它的免付费电话是0800565678，
0800565678。而且呢，为了提供更快更好的理赔还有一些补偿哦，我们常会请这个被保险人或受害人或继承人哦，麻烦注意一下，它是有所谓的发生时效性的，是这样对吧？
就是可以在事故发生的5日内去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以及情形就是通知那个保险公司。那但是他你再请他们就是去查的时候2年内都可以行事。
林先问说通常这个要花多久时间，我已经送件的话要等多久？
这个要看各个保险公司他们承办的程序
哦，不是我们这个我们说的算啊，并不是这样啊，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啊。如果当你发生车祸的案件，需要什么样的资料，以及呢受伤死亡案件怎么处理，包含了什么样情况可以申请这个强制险，没有申请的话该怎么办，以及呢如果你委托他人是不是可以的，我们也提供了0800565678这支电话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王银敦助理秘书，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
诗句，茉莉花开的香气，闭上眼回到过去，划分界限的桌椅，下课却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站着溜滑梯，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也预告了要带大家回到了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时间了。说到了这两天的话题跟这个瓦斯引爆跟气爆是有相关的，那么爆出了很多的这个法律责任是一般人无法想象，也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呢来让许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呢、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珍。
是，当然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说到这个瓦斯气爆，真的哇，让大家真的吓一大跳，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哇，说到瓦斯气爆，常见的原因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好，没有错哈、我为什么会拿这个
气爆案件？
对对对，来跟大家做分享，是因为呢，在前几天哈，在苏澳那边就发生了一个民宅的瓦斯气爆案，然后很悲惨的是，才刚新婚没多久的一对夫妇，再加上他们刚出生的 baby， 就这样子命丧火场了。然后他们的父母呢，刚好去澎湖旅游，就逃过一劫。我想我以前从来没有分享过这方面的案例，所以我想说今天就用这样子的案子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说到底瓦斯气爆可能会产生的原因，还有它相关的法律责任，而且还有怎么样防范，我们来做一个讨论。
不过说到了瓦斯气爆常见的原因到底有哪一些，我们也帮忙大家做好一些分类了。
好啊，瓦斯气爆的原因哦，大概会有这几种啊。第一种是真的是比较不可抗力，那可能说你也疏于检查啦，也就是说呢，可能是器具故障了哈、所以造成瓦斯外泄。比如说瓦斯炉开关坏了，那个皮管破损老旧，然后是被老鼠咬。其实大概在3年前有一个就 是因为他都没有注意，他在煮菜煮到一半的时候，但他发现说糟糕，怎么就突然就瓦斯气爆了？原来是他们的管线被老鼠咬破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轻忽掉自己的家里的瓦斯的管线，还是要稍微检查一下哈。这是第一种原因。
是
剩下来的原因呢，可能就是跟人为的故意或过失有关系了哈。那人为的疏失的方面呢，比如说你的开关没开好啊。瓦斯就一直外泄，像我们这次讲到这个宜兰的民宅气爆案，就是在煮泡面，煮到呢都已经会水滚了，然后就溢出来，把瓦斯都浇熄，就把那个火势都浇熄了，所以瓦斯就泄出来了，然后刚好有人开了电灯，然后呢就是引发了火光，嘣就气爆了哈，所以呢，是因为这样子会造成人为疏失上的问题了哈，然后还有当然小朋友。就真哈，就是
真的
对，去玩瓦斯哦，然后呢就引燃了气爆了哈。还有呢，当然也有很故意的，很故意的话就是说他就是要用这个当做杀人的手段。
嗯，这很恐怖哎。
对，这个就是故意杀人，这是犯罪的行为了哈。那还有另外一种啊，这种就是我看过，其实我才当刚检察官没多久，半夜。好，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在一个国宅里面，就去看了瓦斯气爆，一对男女哈，就是在里面，那他们就是因为就谈判不成，然后呢，其中一人就点燃，好，就是把瓦斯那个封起来，然后把那个门窗都封起来，然后又点完那个火苗，就整个嘣，那个民宅就毁了，还好没有延烧到。
同城
的住户就只有他们那一间整个全毁了哈，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两个人就命丧火窟，哎，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有就其中有一方有想要寻短自杀所导致的。
哎，真的，我们常会发现哦，这个大家都不了解哦，那个气爆的真的是叫一瞬间。好，一瞬间，你不要认为说哦，这个一瞬间你就走了，或者是甚至哦你就不知道，其实不是。我们常常在这个火场哦救出的哦这些病患呢，他们没有过世，饱受那种所谓的火伤跟火烧跟内心的那种纠结的痛苦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没错，这就是八仙城爆案，虽然它不是瓦斯气爆了，
但是也类似哦。
啊，对对对，那个。整个烧烫伤的面积是让人非常难以度过那样子心理还有身体的创伤的，
没错，
对，
那如果说发生的瓦斯气爆酿成火灾，现场的处理步骤以及我们的民众该怎么来做一个配合？
好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如果碰到这样子的悲惨的事件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怎么样处理？哈，就是执法单位会怎么处理？第一个哈，当然哈，如果都已经气爆了，然后因此引燃火势的时候，最主要是要赶快救人啊，还要把里面的财物哈要赶快救出来啊，如果能救就救，在这个时候啊，所有的民众一定要在封锁线之外哈，不要在那边还想要冲进去，尤其是如果是抽住户的话哈，因为哈生命。诚可贵嘛，不要因为小小的财物，对对对，然后就命丧火窟，不值得了哈。我们这时候应该要请专业的消防人员呢到现场去进行人员还有在里面哈，现在火窟里面的人员还有财物的抢救了哈。那等整个火势都扑灭了之后呢，我们消防人员哈，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进到火场还有气爆现场里面去做鉴定哈，去判断看看到底会有这样气爆或者是火灾的产生，它的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会牵涉到之后的刑事责任要怎么样来担负了哈。好，那当然了哈，其实，在消防人员进场去做鉴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警察也会在现场哈，当然会维持秩序啊，把那个封锁线拉起来以外，他们也要进到现场里面。警察也有所谓警察鉴识人员，他们也会进去进行一些犯罪证据的搜证啊、牌照等等之类，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细微的证据哈，也可以所那个辅佐这个消防人员来知道说到底这个气爆或者是火灾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了哈。
是。
那这些都已经处理完了以后哈，那我们这个时候检察官就会接过这个警方的通报，好，我们可能如果是有人员死亡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 到比如说医院或是殡仪馆哈，或是啊，我像我之前看的那对男女朋友哈，他们就躺在现场了哈，我们就会去相验，也就是验尸啊，而且呢，我们也会到气爆或是火灾的现场去做实地的勘验，然后去听取消防员还有警方的一些报告，然后来判断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导致这场火灾或是气爆发生的原因。
嗯，是台北苏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您刚才讲到这个瓦斯气爆，不管是故意的或者是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都会有一些刑责？那刑责是轻重，包含了您刚刚讲到的八仙城爆，到现在他们觉得还是判得很轻。
好的，台北的苏先生，您就是把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个重点已经先问出来了，我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发生这样子的气爆还有火灾的时候，造成人员伤亡的时候，它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是什么？这可以分几个面向来讲。第一个，到底这个行为人他有没有故意，他是故意的还是过失所导致的？还有呢，他所气爆的那个标的物或者说火灾的标的物到底是什么而定了？那怎么讲呢？好，如果这个行为人他是故意的，那我们所规定的就是在刑法173条一直到177条，总共有五条的条文。
是，
那173条是最重的，也就是说呢，它是放火烧火，这是火灾的部分。可是呢，因为我们在177条有规定说，如果你是用其他气体漏液了然后让它产生公共危险的话，因人致人于死的话，也是跟差不多跟173条是等于说同论的。所以173条的话是火灾的情况，你放火，故意的放火把人家住的地方给烧了，那这个很重，这个就是无期徒刑或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它的标的物是有人住的住宅或是建筑物。那第二个呢，就是刑法174条的第一项，它也是放火故意的去烧掉的是没有人使用，不是有人使用的别人的住宅，可能是空屋啦也刚好，或者说刚好人家下班了晚上了，所以人家不在里面的那种建筑物那这个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哇，
第三种的话是请问我们还有时间吗？
我们现在没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关的部分
我们把
下一节再让大家补充一下好了。那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